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如果是没有神的呼召，在侍奉的里面，将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将会退后、跌倒与远离。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，如果能够献身侍奉神，这是一个大的祝福。一个人在中年的时候奉献，或者中年的时候献身，是一个大的挑战。多少的人，他们感受到神的呼召，但是想到他们现实的生活环境，他们的生命里面就起了许多的挣扎。有些人就一直在挣扎的日子过去，一直终身不能够走上侍奉神的全职侍奉的道路。但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侍奉都是我们当今的本分。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，当施洗约翰下监以后，他就开始了福音的工作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时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，跟从耶稣去了。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带给世人一个大好的信息，这个信息圣经叫做福音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是宣传神的福音。那今天我们很多地方都看到福音这两个字，那这两个字是凡是一个好的消息，我们就叫做福音。我们也看到说，也就是说这边有一个电脑的福音，就是说有人教你怎么样学电脑，也是一个福音，是一个好消息。那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福音，不是我们今天生活上的一些物质的需要，而是我们生命的供应。福音这两个字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好消息。那这个好消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。为什么说这个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福音有很多的特质，它有很多的特点，福音是有它的特殊性。那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这个福音，圣经里面有说到这个福音是耶稣，是神的福音，但是这个福音把恩典带给我们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，我们也受了神的恩惠，或者说这个福音是一个恩典的福音，或者恩惠的福音。所谓的恩惠的福音，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花什么代价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，而是白白的给我们的， 并且这个福音是我们不应该得，不能够得，也不配得，而神却是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这个叫做恩典。那这个恩典的福音，神把它赐给我们，不光是说要给我们一个好东西，或者给我们一个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，这个消息的本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那这个因素，这个内涵就是永生。这个永生就是神借着福音将那个不能够朽坏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信福音，到底信福音是什么意思？信福音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承受，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不朽坏的生命。这个不朽坏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那永远的生命就跟暂时的生命做一个强烈的对比。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世界上，我们行经人生的道路，有的人70岁，有的人80岁，现在可以活到90岁、100岁，不管你在世上的年日有多长，但是有一天我们这个生命会结束。因此，因为知道这个生命会结束，所以我们对生对死就有很多的问题，或者我们有很多的构思，有很多思想。我们当想到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死，我死了以后去哪里。有人说我不在乎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不管，我现在还健康，我现在还能够做一切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在人不知道的时候，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就会呜呼哀哉，一下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所以有的人想到生也想到死，想到死的时候就有恐惧，不知道自己会活多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这个福音是一个永生的福音。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所讲的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这个福音是赐我们永生的。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这个福音也是平安的福音，这个福音也是赐应许的福音。那这个赐应许的福音就是说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后嗣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后嗣，做神的这个子嗣。那这是神所赐给我们许多的祝福里面，在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，也同时赐给我们这样的祝福。那在耶稣基督的信息里面，他讲到说，你们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然后才信福音。那这个次序呢，不应该颠倒，这个次序是要先悔改。什么叫做悔改？有的人是悔而不改，懊悔了，但是生命还没有改变。什么叫做悔改？悔改就是改变心意的意思，就是我的心意改变。我本来是走这条路，我现在走那一条路。我本来是往东走，现在是往西。那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悔改什么东西？我们悔改，圣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这个悔改就是要承认我们是罪人，要悔改我们的罪。那我们知道罪呢是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罪的结果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很多人对罪的结果没有很深的感受，就是说我先做了再说，但是那个罪的后果会一直的追踪我们，追踪我们，直到有一天我们肯悔改，承认说这是我的错，这是我的罪，我要回头。那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听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只等到你看见 你感受到，你借着福音听到神的这个呼声向我们发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然后为自己的罪悔改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的信仰只是理性上的。当我们是做理性上的信徒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经不起风雨的吹打，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跟悔改。主耶稣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那这个福音的使命，这个福音的工作，不是耶稣自己一个人要做的。所以让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的时候，他就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。面我们看到这个呼召者的使命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来是要把福音带给我们，是要把好消息带给我们，是要把永生之道赐给我们。这个呼召者他也需要人跟他一起同工。有人曾说，耶稣你离开世界留下来的只有这12个人，如果这12个人不听你的话，不做你的工怎么办呢？耶稣说，我没有办法。有一首诗歌说，本来神可以差遣天使去传这福音，但是因为神无限的爱，他把这个福分赐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如果不去的话，我们就有祸；如果我们不顺从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过。耶稣基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呼召人来跟随他。那我们看到第17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鱼一样。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呼召者就是主耶稣基督开始呼召人。那耶稣所呼召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是平民，是一般的老百姓。那在当时的社会里面，打鱼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技巧，也是很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他们不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。这也表明说，当福音的大能彰显的时候，不是靠人的本事，不是靠人的口才，而是神自己的能力。所以当耶稣基督离开世界升天以后，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些人是什么人，他们彼得跟约翰行神迹，使病得医治，福音广传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是什么人，他们没有学过，他们没有受过教育。但是没有关系，神当我们感觉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神就是我们样样都有。当我们说我们不能的时候，神就能；当我们说我们可以的时候，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神所选召的人是一般的老百姓。那也许你说啊，今天我是很有学问的人，我拿到博士了。上帝选人不是因为你是博士，不是因为你不是博士，而是因为我们不过是人，因为我们是一般的人。这些学问这些知识如果不在神的手里面是没有用的，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放在神的手里面，神就能够大大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念了保罗的见证，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但是他没有信主之前，他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用他的才干，用他的学问，用他的知识来做反对教会反对基督徒的事情，也可以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。但是当神改变他的时候，将这个能力给他，将生命给他的时候，这个一转的时候变成神手里面的那个器皿。 要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手里面。那当神当耶稣基督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，这第一批的门徒有四个人，我们知道是彼得跟安德烈、雅各跟约翰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彼得跟安德烈、西门跟安德烈，他们在那里撒网，他们在那里撒网。然后雅各跟约翰，他们在那里捕网。所以一个是在撒网，一个是在岸上捕网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都在那里做工，不是在那里等闲，不是在那里无所事事，不是没有出路的时候，不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来侍奉神。有人说，如果你想要找人帮你的，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，如果那里服侍门徒就是跟从。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看基督徒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失望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基督徒跟从主的那一种心态，我们没有舍己，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。那对于舍弃是不容易的，是很不容易。有一个弟兄大概快50岁，神一直的感动他，要他服侍，要全时间服侍，他也很愿意，所以在各方面接受装备，读神学，做这个，在教会里面服侍，热心的服侍。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神说你现在要出来吗？你要工作吗？有教会请他的时候，他说等一下，我有孩子，我孩子要念书，学费从哪里来？这个弟兄是教会的领袖了，领导了。那他有没有想想说，他们的牧师也有孩子，学费从哪里来？没有轮到他的时候没有想这个问题的，所以想学费从哪里来？我现在的这个工资不错啊，收入不少啊，我可以供我的孩子念书。如果我做传道人的话怎么办呢？一个问题，两个问题，三个问题，一大堆的问题。所以我开头说，青少年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献身侍奉是一大助。我19岁信主，20岁献身，神呼召我，我就进神学院，现在已经快38年。我当初献身的时候非常容易，为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有，你要我撇下，我有什么可撇的？我真的连东西都没有得撇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说撇下一切，我非常容易，一下子全部撇下，连父母也撇下。可是现在呢，今天的人呢，你说50岁在美国要做传道人，谈何容易？我是满了同情，我不会勉强这样的人说你要有信心了，要靠主啊，他们都在靠主啊，他们都有信心了，但是还是有牵挂。这房子要卖，其实信了主，要神呼召你要做传道人的时候，不一定卖房，也许就在玛丽兰做牧师，这不一定要卖房，但是要有这种心意，爱人这种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上帝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人，上帝没有要你做全时间，但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被许许多多的事物所缠住？比如说我要请你们去做短宣，一年拿2个礼拜去做短宣都没有时间，被什么绑了呢？我要 vacation， of course 我们都要去休假，连一年连两个礼拜都拿不出来，这表示说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全部都给捆绑了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要跟从我，你来跟从我，你要撇下所有的。撇下，现在我是从近一个，就是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说不一定说要我们放弃所有的东西，但是至少说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神。也许有一天你要坐下来说，主啊，这个桌子是你的， 主啊，这个椅子是你的，主啊，这个房子是你的，主啊，这个车子是你的，这个儿子是你的，我的太太也是你的，先生也是你的，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你要拿去的时候就拿去，但是没有拿去的时候我来享受。这个是我认为今天神要我们撇下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奉献了。只有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才是没有残累，没有牵挂。我们1982年搬进现在的房子，搬进去以后我发现刘师母很喜欢这个房子，我说哎，上帝可能要我们搬家，他说随时，那我就很放心。那最近我们又小孩都大了，我们花点时间整理花园，那花园很漂亮，但是我没有再问刘师母这个问题。你猜为什么？随时，虽然是很好很漂亮，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但是上帝说你要走就走，没有走一切。我们想耶稣说来跟从我，你怎么样跟从主？你是拖泥带水的跟从主呢，还是撇下一切的跟从主，还是奉献一切的跟从主？只有当我们奉献一切的时候，撇下一切的时候，我们的跟从才是真正的有意义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的生命一拖二拖三拖十拖，十年二十年下来还是这个样子。今天早晨跟刘师母一起去蒙郡听一个弟兄，是我从南卡请来的一个弟兄来讲到，是国内来了，92年信主，现在在神学院念书，8年的时间，信主8年，吼，这个道讲的真不错。然后我就在想，那对不起，我不是对台湾来的或者其他地区来的人有什么看不起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但是我有一个想法，国内出来的人呢，总是因为可能在国内这个共产党欺负他们太厉害了，这几十年呢受很多苦，所以常常想活着为什么，活着为什么，一直想这些问题，一直想人生的问题，虽然是嘴不能讲，但是心里面在思考，所以思想很深。当然信了主以后他们也很认真，不是所有的，对不起啊，有些人不是大陆来的也不认真信耶稣，都一样了，天下的人都差不多，但是有些很认真的是很出色的，想得很深，谈讲起道来呢很有感。这个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跟从主，我们做基督徒到底是 what it means to be a Christian， 这个问题我就不晓得问了多少次。到底做基督徒是做什么？就是礼拜天呢做礼拜，就是做基督徒。做基督徒不是做礼拜，基督徒不是坐下来跟从，要撇下一切跟从主。说今天你回家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去祷告，说主啊，我把我的车子放在你的手里，你要用拿去，你害怕，因为主可能就拿去用了，但是你试试看，主拿去了以后，主会给你另外一部车，可能比那个更好，这是交易。说对不起，我们基督徒人会交易，如果我给你主啊，如果给你，你就给我吧，给我多一点。不是，你就是诚心诚意的把你所有的奉献给主，交在主的手里面，让主做主，这个叫做撇下一切。但是也有的人说，神说你要撇下一切，你要卖房子，你要卖车子，你要离开美国，你要回中国，你要去东南亚，你要世界各地哪个地方，那一天也许会临到你，临到你，临到你，那时候是比较具体的撇下。但是那天没有来以前，我们要把所有的奉献。耶稣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在这四个人在那里打鱼，他们是真正的打鱼，但是耶稣说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，把人比作鱼，这个比较容易体会的方式来讲。你们现在打鱼，我要你们打人，不是这个打，不是去找人，去得人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得人如得鱼？为什么叫做得人？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国里面，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。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。 这个叫做生命的投资。我们打很多鱼，打很多鱼，我们把时间投资在鱼的生意上面，打了鱼，卖鱼，杀鱼，清鱼，然后再打鱼，打鱼，整天就是跟在鱼里面打滚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所以说，现在你们要转变一下生活的方向跟方式。现在我要你们得人啊，这个得人的时候，不光是要花时间，还要花钱，要费财费力。今天一个做传道的人，或者说，如果你想要做传道的时候，你不肯给时间，你不肯花钱的话，也不要做。那你说做传道人花什么钱？你也可以不花钱，但是你也可以花。最近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看我，他说教会里面有一个人问他说，牧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请我们吃饭？那我说怎么这个他不请你吃饭呢？哎，牧师好像要请人吃饭，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。其实我们有请很多人吃饭，不是请所有的，所以你跟我说牧师你怎么还没有请我吃饭，你给我登记一下，我会请你吃饭。有的时候会漏掉，像打鱼一样，有漏网之鱼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请客请一批人，但是有几个漏掉了。那这个不是说哎你不重要，是漏掉，那你告诉我的下一次就请。要花钱呢，我们在 Pittsburgh 工作的时候，薪水有限，但是够用。那里面很多的钱呢，不是大部分，有一部分的钱呢，都给学生吃掉了，因为我们要请他们吃饭。这些留学生，我们感觉他们很可怜，因为一个月拿500块的这个奖学金，要交房租，还要寄钱回家去还债，这剩下无几，这整个礼拜就是吃白面包喝牛奶，还不能吃黑面包，黑面包比较贵一点，营养好一点。然后礼拜五来我们家查经班，刘师母每次都请他们吃饭，所以也要花钱的。所以如果要侍奉神，是要费财费力，要投资，要投资在永恒，要投资在人的生命上。我告诉你，我的投资没有吃亏。那些留学生当年被我们请吃饭的，后来都拿到博士，都找到好多工作，从 Boston 到 California 都有人。然后每次去这些地方的时候，他们就请我吃，并且请我吃好馆子，然后问说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就可以选我喜欢吃。我们当初是粗茶淡饭，现在是高级餐馆。我没有想到这一招，对不起啊，当年我们请客的时候没有想这一招，所以不要想。如果你想的话呢，就会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请人家吃饭，希望人家请回你的时候，人家不请你的时候，哎呀，是痛苦。什么时候到他会请我吃饭？就为他祷告，上帝感动他。那上帝又不感动他，说不要 expect， 不要期望人家请你吃饭。那当人家请你的时候，你真是感谢万分。费财费力要投资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得人就是在人的生命上投资。当这四个人听到耶稣的呼声的时候，18节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。他们两个可能就是两兄弟，所以呢就把船啊网啊都丢掉了，就跟从主去了。也许他们找人，圣经没有说，我自己想，也许找人你帮我照顾一下就走了。然后约翰跟雅各说，他们耶稣随即呼到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。雅各约翰可能家里面比较有钱，比较大的渔场，有工人，还有父亲在那里，所以父亲、船、工人都放下。这是跟从主的一种心态，就是破釜沉舟。今天我们跟从神的，如果我们还有后顾之忧，像这个雅各，不是这个彼得、西门、约翰、西门安德烈， 如果他们说，哎呀，你要跟着我，等一下了，我看看这个船怎么办呢？就卖给谁呀、啊？还可以赚点钱，然后再跟从你。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Immediately， 这个是马可的专用词很多。Immediately， 立刻，立刻，立刻。今天我们跟从主，不是要三思四想的，想来想去，夜长梦多，越想越不想做。很多人要侍奉神呢、啊，跟随主啊，要做全时间侍奉的人也是这样的，一直想学费从哪里来啊，房子怎么办，车子卖的时候卖不卖得掉，谁要我这个车子，想啊想啊想，想的头发都白了，还没有决定，还没有出来。彼得跟安德烈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约翰、雅各就把他的父亲跟故宫留在船上跟从。今天也许你我也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，把你一切撇下来跟从，不让任何的事物缠绕我们与主清洁紧密的心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你。主啊，今天还有什么事情，还有什么人，还有什么物缠绕着我们，使我们不能向前走，使我们不能够赶快的立刻的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挪去，好叫我们真是无后顾之忧，能够立刻的跟随主。主啊，你在我们中间有选召全时间侍奉你的。主啊，求你也挪去这些缠累我们不能向前走的东西，好叫我们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你。我们中间还有许多的人，你没有呼召他们做全时间传道的。主啊，我们的生活也是该如此，撇下一切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有这个勇气，愿意把这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都奉献给你，放在你的手中，你要使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去。天父，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这样彻底奉献的心智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